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中午12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身旁的幸福。我们呢，是不是常常追求一些遥不可及的幸福感呢，而忽略了在我们身边垂手可得的幸福呢？今天呢，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议题啦。另外就是六月份啦，在六月份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端午节呢，除了划龙舟、立蛋、吃粽子之外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看别人划龙舟。好，因为那个自己划过之后，真的觉得那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技巧跟臂力哦。好，就是之前只是上个月去参加一个那个智力造舟的比赛哦，没想到回来那个手臂痛了好几天，然后大腿也痛了好几天。好，所以真的不简单呐、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成绩哦，可能真的要团队也好，团队默契也好，然后还有自我训练也好哦，都必须要下一番功夫。那再来呢，就是我相信这一两年呐、啊，大家的对于幸福的感觉的感受呢，应该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感受。以我来讲好的，我会觉得有很多东西的那个观点已经改变了、哦、比方说对于自由民主这件事情、哦、这个观点也改变了，因为本来以为那个是就像呼吸、就像空气一样随处可在的东西，后来发现了隔壁邻居那个香港的政治变化之后，然后在国内的几次选举，这一两年都有选举嘛，这一两年的选举，然后有一些他国的势力介入之后，你真的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认为垂手可得的东西，其实也是要用心去守护的。所以今天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身旁的幸福，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所有听众朋友，虽然他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然后也垂手可得，可是不代表他不需要你花心力去守护他，然后不代表他不需要你去关心注意它，它就会永远存在。好，可能啊，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存在，可是你要说到永远嘛，我觉得只要牵扯到人哦，那个人性，这个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个定律哈、哦，不像1+1=2之类的那一种定律。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追求一些我们想要幸福，我们设定的目标。那在设定完目标之后，我们用力去追寻，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因为有了目标，然后你多累多苦，你都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苦。哦，反而你往你的目标再迈进一步，一小步都好，一点点都好，你都会非常非常的快乐。好，这个就是幸福感。那这一两年，我对于幸福的感觉真的是改变的蛮大蛮大的哈。你可能从个人的幸福一直扩及到就是大众的幸福，甚至是全人类的幸福，全生物的幸福、哦、你可能会渐渐的去扩展出去，你不会再局限于自己个人的小小的幸福。当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然后因为自己不幸福，你怎么有能力去带给别人幸福呢、哦、我觉得这是绝对的啦、哦、有些人可能他自己过得很苦，然后他努力去给予别人， 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他过那么苦，他不幸福啊，可是他可以带给别人幸福。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在给予别人帮助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很幸福的呢？好，所以要看你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真的是你想要的，你想做的，那它产生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好，幸福可能它原本就没有在很远啊。好，可能它一直在你身边也好啊，或是说在你熟悉，然后甚至视若无睹的角落里面都好。好，在某些人的幸福里面，可能他就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要住豪宅，宽阔的房子，然后要有自己梦想的房子的样子。好，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幸福。可是他当他拥有这个之后，他又会开始想其他的。好，这个就是人家讲的，有时候人性是有一点贪婪的，然后而且不知足。可是在这追求幸福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或是说你的这些东西是必须要靠去伤害别人才得到的，那我可能真的要劝劝你，是否该重新思考一下你对幸福的定义。好，这让我想到那个《甄嬛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再冷都不应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就是说你自己追求幸福的过程如何如何都好，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愿意承受的，可是都不应该去拿伤害别人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基本的本分啊。好，最基本的，好，在一个互信的一个基础之下，好，我们去做的一些义务活动也好，生活交流也好，好，这个都是必须要在有一定的基础里面去做。好，包括尊重别人，这个也是很基本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生活的基本的要求。好，那如果说我们追求幸福的目标，可能设定完之后，你可以去先设定你要的目标嘛。那当你设定完之后，你可以回头来检视一下这些目标。哦，甚至你可以去看到，这个目标是不是很片面，或者是它就是全部都是物质上的，还是它是有精神层面的。好，那你可以去评估跟思考一下，这个到最后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好，那你再去做评估之后，然后再全力以赴，我觉得都不会太迟的。相信都会有好的结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过于忙碌，我们也可能会忽略了我们身边的幸福。好，那有一些幸福是很平淡的哦，可是它就会让你想起来时候会心一笑啊，或是心里暖暖的。好，它可能不会像轰轰烈烈的爱情那样哦，让你刻骨铭心。好，可是它可能小到不经你的眼，可是却能让你随时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好，这个也是一种幸福。有人说一句话，就是穷人羡慕富人嘛。好，然后却忘记了脚踏实地的奋斗跟努力。胖子呢羡慕瘦子，可是呢却忘了节食跟锻炼。 那单身的人呢，羡慕那些有情侣的人，可是却忘记了自己也可以有追求跟表白的能力。好，所以古时候有一句话说，宁愿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好，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脚踏实地的去创造幸福，自己想要的幸福就应该要靠自己去争取。我相信只有你自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要的幸福的样子长怎样。好，那每一个人也应该都不会是同一个样子。好，你自己去看嘛，就是有些人开餐厅他可能是为了赚钱，可是有些人开餐厅只是为了能够让别人可以有一顿温饱，在外打拼的人有一顿温饱。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新闻都会报道一些就是老婆婆啊，然后努力的煮面啊卖面啊或卖饭啊，只是为了让那一些在外打拼的人有一份饭，便宜的饭可以吃。那他们家其实都没有靠这一份薪那个就是收入啊，就是营业收入，可能他们还要拿钱来贴，因为有的是你自己随便就是吃完你自己认为你有多少钱，你愿意付多少钱就投，就是随喜功德的概念哦。所以这种人大有人在，所以你能说他不幸福吗？我相信他心灵是非常富足，而且心灵层次是非常幸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第二段再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身旁的幸福哦。OK， 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身旁的幸福。那第一段有跟所有听众朋友聊到啊，其实幸福它可能不需要轰轰烈烈嘛，然后也不需要非常的伟大之类的，它可能小到很小哦，你可能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哦，包括说在寒冷的夜里啊，你抱着你的棉被，你都觉得很幸福了吧？好，就是类似这种感觉。那我们怎么样一直去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呢？好，其实网络有一句话写的蛮好的哦，这边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他写到，幸福其实不是你想要得到什么，而是珍惜你已经得到的。好，它并不在远方，也不在欲望里面，它就在你的身旁。真的，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如此哈。你看到，别的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愁云惨雾啊，甚至家破人亡啊，妻离子散啊之类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会面临到骨肉分离的状态，亲人分离的状态。好，那在台湾来讲，真的是相对幸福很多。真的很感谢我们国家我们政府在这一次疫情里面做得如此之好，保护了台湾人，所有台湾人民都真的是很幸福。好，每次只要想到疫情的关系哦，你可以看到各国的死亡率嘛，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可以体会得到，可以想象到那是一个多可怕的状态，甚至必须要封城好几个月，好，然后不能出门，停止所有的一些活动，好，社交，全部的活动全部都是禁止的。好，你可以去试想，如果说我们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 我们觉得是一种放松休息的状态，可是当你是一个月人家不准你出门的时候，那一种感受是怎样的？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所以不管是疫情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出来政府，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真的在做很大很大的努力，为了台湾的人民。好，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国际的赞许，那这个也是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的，因为我们觉得与有荣焉嘛，所以你也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嗯，因为身为台湾人而骄傲的感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国家死亡率一直攀升，然后医疗体系接近瓦解，可是他们也一样在持续的去做努力。我觉得生活习惯啊跟那个卫教的宣导真的太重要，在这一次疫情里面，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真的不管是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人民的自律啊，虽然每次看到那个旅游景点都是爆满的状态，真的会令人忧心啦，可是大家也都很配合，就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然后自主管理。有时候每天在看那个疫情的那个，你下午两点在做报告的时候，有时候真的都觉得蛮可怕，就是一波又一波，尤其那时候的敦睦舰队的事情，你真的会觉得到底有无数个14天啊，就是上一波的14天我们可能才自己自主管理啊，或是说大家很乖的给他落实，不减少所有的社交活动。14天过又来一个新的案件，又要开始重算14天。我相信在这一段期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很多个14天。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跟难过，可是只要想到大家是同一阵线的，然后共体时间一起往前的，那一种力量又会回到你身上。因为大家的力量跟一个人自己努力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好，就是团队一起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跟一个人在为一个目标努力，那个感受是 totally 完全不一样的。好，幸福呢有时候呢需要身旁的人去提醒。好，因为你可能是当局者迷，你现在其中，所以你感受不到。好，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幸福啊，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它了，可是它不会不见，他还是会在你身边。好，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每天然后增加自己一点点的幸福。那每一天都是加的状态的话，那我相信到最后就会是非常非常多的了。好，另外啊，就是维里安好像有一首歌，就是他有一首歌就是幸福身旁，我也会建议所有听众朋友去听看看啦。他歌词真的是写得蛮好的哦，就是人啊有时候你可能在路上走来走去的，然后可能因为别人对你施出一个善意，然后你就会因为这件事情开心很久，或是说你帮助了别人。好，假设说你在过马路好了，你身旁突然出现一个需要帮助的老太太或是需要帮助的人，你扶他过马路，你牵他过马路，我相信你这一整天的心情都会不赖。这个就是幸福的感觉。好，那增加幸福感呢，其实 也会强化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好，包括说你愿意帮助别人，那也等同于你自己丰富你自己的精神力量。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好，你自己是有能力的，你自己是富足的，你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嘛。不然的话永远都是等待被帮助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可以去付出，他可以去给予，他可以去帮助他人的时候，这种幸福感也是会增加的。所以国外常常有很多的活动，其实是自义工的活动也好，他其实无形当中都在把帮助别人变成是一个习惯，甚至是一个信手拈来你都会想做的事情，不需要去太刻意，因为你本质就是如此，他已经把它训练成像呼吸一样自然，帮助人这件事情，那自然而然呢，你在无时无刻你看见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愿意，很愿意的去主动的去伸出援手，而不是被动的等待被请求或被要求。好，那主动的去做跟被动的去执行，这两个虽然结果是一样的啦，可是这两个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感受性的很大的不一样，好，他们产生了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把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当做是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是可以富足自己的。好，那包括说你身边也有人可能也是一直在注意着你，然后时时刻刻想要给予你帮助也不一定哦。好，因为人生嘛，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很多很多的交流，那很多很多情感的羁绊，好，那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啦。包括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为什么陈时中部长他的支持率会那么高。你看哦，他不管面临到记者提问多瞎，然后多奇怪的问题，他都非常有耐心的去回答你。甚至他也不会去口出恶言啊，或是别人建议什么什么，就是天马行空的给予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也不会去直接否决掉别人的建议，反而是说好像不错啊，那既然觉得不错的话都应该试试看好之类的。他不会去直接去拒绝对方。好，所以在他的讲话整个过程谈吐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跟别人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在处理事情的部分。好，那也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就是在他在整个处理过程有关心到人性、人的态度、人的感受的问题，所以他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他不管是他的肢体语言也好，他自己本人个人特质也好，都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效用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好，那我们第二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身旁的幸福哦。 OK， 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身旁的幸福。 那相信这一两年大家对于幸福的体验也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哦。用好的心情去生活呢，其实也会改变对于快乐的程度跟幸福程度哦。哦，就像我刚刚讲整个努力的过程嘛，如果那个目标是你要的，是你设定的，那当你全力以赴的时候，这个过程来讲呢，它带给你的那个成就感也会转换成那个幸福的感觉。好，所以用好的心情去生活也是经营幸福的一环。那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会陪你一起疯啊？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或是说假日有一些课程讯息，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方式啦。毕竟有时候你如果觉得你在平常你跟你同事那一些交集，跟朋友在平常就有一些交集，那假日的时候想拓展不一样的生活圈或是朋友圈，你也可以去尝试的去参加一些其他的课程，商业课程也好，商业活动也好，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去找到不一样的嘛，好，不一样的朋友圈生活圈，那就可以互相做交流啊，不一定别人他觉得不幸福的事情，反而是你觉得非常可以让你感受到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幸福是需要经营的，它不会依旧存在，即使它是垂手可得，也是必须要被经营、被关注的。好，学会一个人的生活呢，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不管身边是否有人疼爱，是不是顶客族啊，是不是单身啊，如果你可以学会一个人的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你都可以非常的安然的去面对每一个阶段，好，每一个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孤单的，你是孤独的。好，人们呢常常会去仰望或者是羡慕别人的幸福，好，可是呢却发现了你可能也是别人幸福，就是称羡、羡慕、学习、效法的对象了。好，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幸福，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而已，然后你的幸福也在你的眼里也都是别人的幸福。另外啊，工作因为它是每天都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工作变成是一个负担。好，如果你的工作已经变成你的负担了，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去享受工作乐趣？你怎么样去享受你的生活呢？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难度，因为你每天在做的事情可能是你不喜欢的。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就像是有一些人用很敷衍的心态去对待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一定会反噬到他自己身上。好，因为他用敷衍的态度去面对，觉得这个都无所谓，然后去面对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那后来接踵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件事情他可能都处理不好，那他的挫折感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甚至会影响到他自己，会否定掉他自己。可是这个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好吗？可能不是，只是因为他不够伤心，不够用心，所以他常常会让生活中可能 很小很小的事情也会成为他的负担，因为不够专注，然后不够投入心力，太过敷衍，终究会自食恶果。就是这个生活里面，你当下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度过那一分一秒，那在这一分一秒之后的回顾就会造就你的结果哦，它可能结果是好的，因为你有很用心的去经历这一分一秒。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每天生活都会非常痛苦，不是谩骂啦，就是一些那个责怪哦，就是负面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那当你无法承受的时候，你又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心理压力，或是一些社会性的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大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对你的生活态度是敷衍的，是不用心的，所以造成它累积下来产生一些反效果，最后还是回到你身上。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然结果一定会回到你身上，这个是绝对的。没有人的一分努力会被浪费掉，这是我很深切的感受。你的每一分努力绝对有它的价值，只是它可能在很后面才会发酵，或是有一些努力是在前面就会看到成果，马上就会有人给你额乐啊，给你夸赞啊，这个就是及时的成果。那有一些是必须要累积堆叠的，那个后劲是非常强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转变很大，甚至它可能会改变你后半辈子。好，这个全你后半辈子怎么走，全部在于你上半辈子怎么样去规划嘛。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公平的就是时间啊。好，时间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不会因为你比较有钱，你的时间就比较多。好，然后他不会因为你比较有钱，然后你比较努力，老天爷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时间多给你一分，也不会，因为每个人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24小时里面，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时间？在每一年每一天的差个 0.1， 我们应该曾经听过网络上有一个，你每天少人家 0.1 跟多人家 0.1， 十年后、五年后、一年后，你们的差别就有多大。好，这是很可怕的，就是 0.1 的努力，你只要比别人多努，每天努力多 0.1 就好。好，你在一年之后就是 0.1 的365天，你多了几%在里面了。好，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每一分努力会被浪费掉，会白做。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任何东西都是对价的。好，它就像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好，都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然后甚至是你给了 A， 它就会产生 B 的结果，你给了 A 就会产生 B 的结果。好，所以不要去因为眼前看不到的幸福，眼前看不到的结果，你就放弃去努力了。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这样子是你提早宣告你自己在这个人生的旅途、生活上的旅途，你直接出局而已嘛。那如果没有，你都是在局里面，你怎么样去规划这个游戏规则都是你自己定的。那它相对的时机一来，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啦。把自己过得幸福呢，其实对别人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当你手中啊，像之前常常会用 手中抓着一把沙子嘛，你抓得越紧它就落得 越快，可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很撑在你的手上。好，那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你都不放手的时候，你只能拥有这一件东西，可是你放手之后你有空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更多更多的选择啦。好，这个道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在选择放手的那一刻，你是否可以真的很坦然的去放手，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生活累不累呢？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相信说不累也是骗人的，可是你要怎么样 在累跟不累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这全部取决于在你自己怎么样看待你在做这一件事情，它会不会让你觉得疲累。好，那你是否也可以接受失败，你也可以接受掌声。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常常的去自我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也好，静下心来看看身边的事物也好，或许你真的可以发现幸福真的就是近在咫尺，就在你身边。那好好用心去呵护这个幸福，把它养大培养起来，那你就无坚不摧啦，就会变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再回头想想，你就可以再跨过下一个难关。 OK，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说听众朋友会喜欢。也期许我们的幸福都在我们的眼里。好，不要我们的眼里装着别人的幸福，别人的眼里装着我们的幸福。好，就大家都回归自己的幸福，好，这样不是很好呢？好，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过好自己的小小日子嘛。好，小小确幸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哦。 OK， 那祝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幸福又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礼拜三再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能量补给站哦。 OK， 拜拜。